现在为师三字经讲到第四十七面，第四十七面，也就是第十二段震旦传承。现在讲的都是有关这个为师法相中的历史方面的意义。前面是讲在印度有弥勒、无着、天听、不伐到戒贤论师，对不对？传承下来。现在是说这个唯识这一宗的教义由贤状三藏到印度去求学，那么就传回来我们中国的地方。所以他这个句颂就说，第六传自玄奘述震旦亦无上。这个法相唯识这一宗的教义是建立在印度从弥勒菩萨算到戒贤论师已经是第五代，弥勒是第一，无着第二，天听或者世听第三，复法第四，戒贤论师就是第五了。所以叫做从弥勒到戒贤是传了五代。到了我们中国唐朝，唐代就是唐朝的朝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大师是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去求学，就在印度的那兰博士亲近这个戒贤论师，学习唯识。那么戒贤论师就把这个唯识这一脉的教义传给这个玄奘法师，那么才传回中国。那么玄奘三藏戒贤论师之法，那么戒贤是第五代，那么玄奘法师就是第六传了。因此说第六传至玄奘在唯识法相这一门，到了玄奘大师是属于第六代传到玄奘是第六代，叫做第六传至玄奘。据说戒贤论师为了要把法相唯识学的教理传给玄奘三藏，他是靠他的定力保持他的寿命，等待玄奘去的。当时玄奘三藏到了印度那兰博士，见到戒贤论师的时候，戒贤论师那个时候已经将近百岁，九十几岁了。所以戒贤论师对玄奘说，我呀拖住病体，靠我自己的定力支持这个病有病的身体呀，拖到现在等着你来。现在你已经来了，我要把我所学的通通传给你，我才能够安心的离开这个人间，算他的法有所传了。那么因此戒贤论师不论是白天晚上没有停止的把他所学的交给玄奘法师。那么法传完了之后，他就心安理得的圆寂了所以后来 玄奘三藏传了这个唯识一门的教义之后，还到其他的所有的善知识去亲近，那么详细记载在《大唐西域记》。在《西域记》里面，这一部书就是玄奘三藏到印度留学的时候，他的笔记，也是等于他的日记，把他所留学的经过情况、每一个国家、民情风俗，并及他所亲近的长老大德们的经过，都记载在这个玄奘三藏自己所著的《西域记》里面。这才是真正的玄奘法师的西游记，叫做《大唐西域记》。看这一部书可以知道这个当时玄奘三藏到印度求法的那种辛苦的情况。那么他既然是接受到见贤论师的法脉，那么传到中国，他为第一，就是唯识宗的第六代，在我们中国是第一位，正代述就是传转辗转传来的意思，述就传来到我们的中国，正代就是中国，正属于东方，东方是日刚出的时候叫做旦，旦是早上天亮之后，日刚刚出来，太阳刚刚出来叫做旦。那么东方叫做震，在八卦里面属于震卦，所以叫做东震旦界，震旦就是指的我们中国，那么后来他这个翻译很多很多的经论，那么尤其他把十大论师注解这个天亲菩萨的唯识三师颂，成为十大论师的大著，把它揉成一部叫做成唯识论，这一部成唯识论就是属于唯识法相学在中国的教典里面最重要的一部教典，所以有说这个欲切师地论为法相学的根本教典，为本论，十部之论之外，那么通通收归成唯识论为总，就是成唯识论就是总义。那么这个道理在唯识法相的教义里面是最殊胜的，没有比这个更高尚了，所以叫做义无上。这个义就是指成唯识论里面所说的道理的意义，非常的殊胜，没有比它更殊胜的了，所以叫做义无上，那么这个义无上就是指的这个成唯识论所说的殊胜的这个意义。翻过来第四十八面，大弟子有归机，百部书惨无疑。那么这是说玄奘之后谁继承玄奘三藏的法脉呢？那么玄奘当时他的弟子很多，而唯一最了不起的真正能够继承他所说的唯识的这一门的教义的是他的大弟子叫做窥基法师，所以他的大弟子弟子虽然是很多，而大弟子当中有一位叫做窥基法师。窥基法师很了不起，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百部书主，百部书主，所以叫做百部书惨无疑。惨是惨阳， 啊，无疑就是把这个唯识的道理通通阐扬出来，没有剩余的。也就是说，慧寂法师一生从玄奘三藏住下所学到的唯识的教义啊，加以注释啊，写成书本啊，他的这个著书啊有100部之多，所以人称他叫做百部书竹。而这100部书来弘扬唯识的教义就没有剩余的了啊，通通都在这个100部书里面完全呢说明清楚了，没有剩余了。所以叫做无疑，无疑就是没有剩余，通通在100部书里面通通说到。这是显示他的大弟子啊，慧寂法师的了不起。那么慧寂法师也就算是从印度算来是第7代的唯识宗祖师了。